第三，生血，生血就是生团，生就是和和心境和谐，它是一个心境和谐，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两个特点。心境和谐主要是从这种生活啊，从这种行为上来说呢，佛陀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僧团？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僧团？主要也还是为了佛法的延续。佛陀为什么要自戒？那么也还是为了佛法的延续，也还是为了佛法的延续。所以僧团的建立啊，它具有一方面呢，就是弘法的意义，就是佛法流传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具有修道的意义，修行的意义。佛陀他是非常重视这种团体的作用啊，他希望比丘们啊能够众多的聚集在一起啊，通过彼此之间互相的促进研讨。所以僧团他非常重视这种团体生活，比如说半夜半夜的说戒啊，结下安基啊，结盟会议啊，结盟会议就是办事的意思，是僧团的民主会议，是僧团的民主大会，大众会议啦。佛教的僧团呢，它是一个没有政府的僧团，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机构。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提纲，不过还没讲掉，就是讨论僧团的管理的体制啊。我把这个僧团的管理的体制大概列了有十几个特点，如果我看那个要讲出来呀，可能也要讲上好多次了。我觉得佛陀自己的僧团的管理体制啊，它是一种最先进的体制的。僧团处理问题呢，主要是通过一些重大的问题啊，都是通过一种大众的会议。那这个会议就是结盟会议。那不同的会议，比如说根据处理问题的不同啊，它有很多种结盟，有100多种结盟。那么这里面又分为单白的、白二的、白四的。比如说比较小的事情，只要宣布一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啊，就通过了。那有的重大的事情呢，可能要宣布一次，还要再表决一下。那有的事情呢，特别重大的事情，可能要宣布一次，还要表决三次，就是白事，一白三揭摩，就是宣布一次，还要表决三次。其实这样的一种会议非常好，就是一种民主会议的。所以佛陀呢，非常重视这种大众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个人完善自己。这个人是需要群体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生物体吧。一个良好的氛围呢，对于修行啊绝对是重要的。相反的，一个人把你放到城市里边去啊，叫你个人修行啊，很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修行的过程中呢，对我们的修行啊构成障碍的东西非常多。首先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各种欲望，各种烦恼。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这个大城市啊，它就是一个生存的环境。还有呢，就是你的工作啊，你的家庭啊，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是跟你的内心的那些欲望和烦恼相应的。如果你生存的环境是跟你的欲望和烦恼相应的，那你又要做到摆脱欲望，摆脱烦恼，你们说难不难啊？那是非常难的。所以你要摆脱欲望和摆脱烦恼，你必须要有一个环境是跟你的欲望不相应的，是跟你的烦恼不相应的，那你才会比较容易的，你才会比较容易。所以僧团它就是营造一种跟你的欲望不相应的、跟你的烦恼不相应的环境，让你修行。当你修行，你真正把自己的这种免疫力啊、各方面的能力都提高了之后，你已经自己能做得了主了。在你的生命里边，你的智慧、你的慈悲，已经远远它的力量已经大过你的烦恼了。这个时候再把你放到城市里边去，那面对那些诱惑你就无所谓了，有定力的。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这个就很清楚了，对吧？所以在家修行啊不容易啊。你们如果说我要出去弘法啊，你弘法还有很多问题啊，父母的问题啊，什么家庭的问题啊，等一下如果再成一个家之类的，你还想弘法，这就很难了。 所以你们在这里来读书，你们就回不去了。要坚持身心奋尘刹，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发心。当然目前在台湾也有人以居士的身份弘法也是有的，那就是说你已经到相当的程度了，在佛教界你已经有相当的影响了，你虽然以居士的身份也是可以的，在国内啊这一方面条件似乎还差了一点，以居士的身份啊还差了一些。那相反呢，出家呢他就比较方便，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你在家呢你就有很多后顾之忧，你父母就考虑，哎呀，你要成家的问题啊，你要真的成家，这下麻烦了，你老婆等一下三天两头给你孩子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你即使在弘法的过程中，首先你要把家庭生计什么问题都要能够解决的。所以西方的哲学家们说过，为什么说僧侣不能有家庭，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他有了家庭之后，首先他关照的是家庭，他没有办法去把整个身心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大众。培根还是什么人说的，他讲的的确也是有道理。那如果我没有家庭，我可以是社会的，我可以是大众的，我一切都是根据大众的需要去做的。我如果有家庭，首先我要考虑的是家庭，这个家庭老婆儿子啊这些东西，父母他跟这个老婆儿子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要在家一样你也有父母，你自己的家庭嘛，给你造成的负担应该是更重。我们出家，我们总会有能力，尽我们的能力啊，供养一些父母也没有关系。真正你要弘法弘得很出色的，不要说父母，我们一些众生我们都要帮助他，何况父母呢？那有恩于我们的人，我们更应该要报答他。这个不矛盾啦。其实你真正能做得好，你的父母也跟你无比的风光。因为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信众的群体，毕竟还是很大的。他要知道你的儿子在外边当法师的，那他们对你的父母会好得不得了了，他根本就是不需要你操心的，所以不要担心。这个是健身。那佛教的僧团它是一个法治的团体，佛教的僧团它是一个法治的团体，不是人治的，依法设僧，依法设僧。那依法设僧呢，佛陀制定这个戒律啊，它有十种因缘，就是第三节佛法的奉行者僧且的第二段，世尊呢所有自力以法摄身，有十种因缘：一摄身，二即摄身，三令身安乐，四折服无修人，五啊有惭愧者得安隐住持，不信者能信，七正信者得真义，八于宪法中得漏尽，九未生诸漏令不生，十正法九住。正法九住呢是总的目的，佛陀见身的总的目的。那摄身即摄身呢，这个是戒律的前提，佛陀自戒的前提就是以法，一个是前提，一个是目的。前提就是佛教是法治的团体，以法用法力来管理，而不是靠人靠权威来管理啊。我们昨天也说过了，权威管理呢会出毛病，权威管理不是不行的，真正有一些真正权威的人物出现，他的这种感化力啊，他的作用啊，的确也是非常了不得。但是呢，如果没有权威的人物他装权威，这就麻烦了。所以以法摄身，这个是僧团的前提。然后呢，令身安乐，折服无修人。这个应顺法师引的这个话比较特殊，跟我们那个其他的那个十种因缘的说法不太一样的。其他的说法好像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来说大概是差不多了。令身安乐，折服无修人，就是令那些身体啊能够住了安乐。佛教里面讲快乐的时候不讲快乐，讲安乐。这个安乐跟快乐不一样哈，这个快乐呢它是不稳定的，很快嘛，这个来得快去得也快。快它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很平静的生活的基础上，所以它叫安乐。那世俗的生活呢，它就是快乐。哦，来了一下什么，一下子赚了多少钱，那个股票啊不得了啊， 上涨了，上涨了，上涨了，快乐。过一段时间，哦，一下子啪又下跌了。所以要来得快，去得快，所以叫快乐。所以我们要安乐，不要快乐。所以喝白开水是安乐，你们要喝什么咖啡呀，什么浓茶是快乐。等一下喝了，你要什么晚上又睡不着觉，什么咖啡喝了很兴奋，快乐。白开水安乐，真正的安乐要一种平静安详，没有烦恼。折服无修人，就是用戒律来制裁那些捣蛋分子，是用法律来惩罚那些捣蛋分子。有惭愧者得安隐住持，那么这样呢，那些老修行啊，他看到僧团和睦啊，他就安心啊。相反呢，如果这个僧团里边的捣蛋分子太多呢，那些老修行他就不安心。哎呀，这些人都不修行啊，怎么样啊，害得老修行啊到处乱跑。这个在现实僧团里边是很现实的问题，是吧？不信者能信，正信者真义，这个是对在家的，就是僧团如果如法的，那社会上的那些居士啊，或者广大的老百姓啊，不信的，对佛法不信仰的，看到僧伽的威仪庄严，对佛法产生信仰，已经信仰的，他就会增长信心，道念增长。于宪法中得漏尽，未生诸漏令不生，这个是从出家人自己来说，就是在现实的修行中啊，能够断除烦恼，已经产生的烦恼能断除，没有产生的烦恼啊，也不会产生的，因为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边啊，他的烦恼啊，渐渐的就会少了。那最后就是达到令正法有度，这个即奢生啊，大概就是根据另外经文里边讲的十记忆啊，好像这一句是令生欢喜。欢喜跟安乐又不太一样啊，欢喜是高兴啊，安乐呢是心情上的一种，欢喜呢是一种比较表现出来的外表的，安乐呢是一种比较内在的，大家彼此间嘛很高兴很欢喜啊。因为以法奢生嘛，它就是整个僧团啊，大家嘛都喜欢有法可依啊，欢喜啊。安乐呢，其实它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由这种氛围所构成的，出家人能够过得舒舒服服的，它是一种更潜在的一种更内在的东西。欢喜呢，它是一种比较表面的，像佛教里面讲修禅定啊，这个喜跟乐啊，它的层次也不一样的。比方说初禅是离身喜乐，二禅是定身喜乐，还是有喜乐的，而到第三禅呢是离喜妙乐，欢喜没有了，但是还是有快乐的。所以可见这个安乐比这个欢喜啊，它的程度要深。那如果到了第四禅呢，连安乐也没有了，它是纯粹的一种平静和祥和。所以我们讲欢喜讲痛苦啊，讲快乐，其实都是一种动荡。可是到了第四禅呢，舍念清净，就是一种平怀明然自净，很平静，真正的最高级的是平静，而不是快乐，不是欢喜。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平静最好啊，啊，这高兴，有的人一高兴晚上睡不着觉，所以高兴肯定不是好事。然后乐极生悲，所以都不是好事。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有缺陷的东西，是一种相对应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十大意义，由这个十大意义，就是要建立一种和和清净安乐的僧团。那我们讲到僧团的时候呢，这里面还要讲到的就是六和，就是整个戒律的精神啊，都是体现在六和，都体现在六和啊。六和是什么大家知道吧？第一个是戒和同修，第二呢是见和同解，第三呢是力和同精，第四是身和同住，第五呢是考和无争，第六是意和同业。这个六和啊，伟大伟大，这个六和的思想真好啊。第一个 戒和同修，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以戒为师啊，以法摄生啊，都是体现在戒和同修上。那么也就是在僧团里边啊，原始佛教僧团里边啊，根据戒律规定的僧团啊，它是在法律的面前人人平等啊，法治平等，律治平等，任何人都是要生活在一种戒律的规范中，就是依照戒律来生活，依照戒律来修行，依照戒律来管理。所以戒律在僧团里面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在戒律里面没有谁是特殊分子啊，可以超越戒律的，是不可以的。这也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重要，利和同金。利和同金，利就是利益，财富就是经济。那我们知道世俗的团体啊，往往都是因为利益的问题引起的纠纷，你的权力大我的权力小啊，你的利益多我的利益少啊，一个单位里边工资的调整啊，一个大学里边啊，老师评职称副教授什么教授之类的，本来平常大家关系都很好，可是这个名额一下来，有15个人只有2个人可以评上副教授，结果大家就都坐在那里都不说话了，谁也不愿意推荐别人，就是厦大的教授告诉我了。就到时候大家呢就闹出很多意见出来了，因为这个身份嘛，同时也代表着利益，你比如你当上教授你可以享受什么待遇，副教授你可以出差可以坐什么飞机啊火车啊都不一样了。那知识分子呢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虚荣心的问题，面子的问题，你要出去呢你是教授，我是教授，我是副教授，副字呢一般的巧声一点，我是副教授，他就在心理上啊感觉就会不舒服。佛教里面讲的就是用我执啊在作用啊。佛陀呢他老人家呢深刻的意识到这种世俗啊几世之人啊都在追求利益，都在因为利益啊给人啊带来很多的这些纷扰啊不安啊斗争啊，所以佛陀规定的僧团在利益上呢是利和同金一样的，大家待遇是一样的。但是虽然说待遇一样，也并不是说你刚出家了跟出家几十年了一律平等了，也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僧团他还是非常重视这种长幼有序啊，长幼有序。什么叫长幼有序呢？就是一个僧团里边呢他要根据你少戒时间的长短，比如说像坐位置啊，大殿里边斋堂坐位置啊，还是诵戒开会坐位置啊，他都要根据戒腊的次第，比如你是20腊的，他是19腊的，他是18腊的，那么根据这个腊的多少，比如说20腊到30腊分为上座，10腊呢到20腊呢是中座，然后10腊以下到几座啊呢是下座，然后呢比如说50腊以上是什么其就长老啊，就是为长老级的。但是也有说呢长老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年纪很大的，那佛教里面他第一是重视资历，就是戒腊的时间长短，第二呢他也还是重视德，有的他年轻啊，虽然年轻但他学问啊德行啊特别好啊，那僧团里面对他也是会特别的尊重。那比如说封环子啊，我们通常封一些东西按僧团它是一种就是什么，就是摸槽啊，就是那个竹片做一块一块的抓阄，僧人的一些东西都是属于僧团所有的。比如我们现在如果一个人死掉，一般要通过什么写一个遗书啊，那我这东西将来是谁的啊，在僧团里面你是没有资格写遗书的，你的整个人都是僧团的。你死了之后呢，你的东西呢，那僧团呢叫做封王人物。任何一个人虽然说原始僧团的出家人东西少啊，但每一个人总会有一些东西，什么衣服啊什么什么经常用的一些东西啊，然后都把它摆出来，然后就敲钟，敲了钟之后呢所有的出家人都来了，然后就抓阄，比如手表啊，这个是一号，这个什么东西呢是二号，然后你就去抓了，你抓到什么那个就是你的了。其实佛陀制定这个僧团真是非常好了，这种励志的僧团能建构了起来啊，在这里边生活啊真是非常的开心。 那就是说对一些善作什么之类的，他有的时候还要优待，比如说分还子，这僧团也有还子啊，分还子啊，那么可能会让一些长老们先挑，然后挑完之后呢，其他的，比如说三十那以上的几个人你可以先挑，然后三十那以下的，那么其他就开始分了。那还有就是对僧团有一些特殊贡献的人，他会有一些特殊的选择，那一般普通的就通过抓阄。所以虽然说是平等，但他也不是说好像你一干进来跟那些出家几十年的都是一样的，这个不会是这样子。但总体上来说他是属于利和同金，反正大家都一份，每个人都一份。所以佛陀说的平等也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是这样子的。总的来说呢，整个僧团的所有的财物都是属于公家所有，比如说集体可以用有很多财物，但是个人的财务呢是严格规定，比如说你要拥有一些什么什么财产啊，都要通过一些戒律的做法你才可以个人拥有的，一般来说都不可以有的。那如果作为一个寺庙来说呢，可以介绍比如说外边有钱的人啊，你要供养一栋房子啊，你要供养什么啊，我要供养50亩土地啊，僧团都可以介绍，但是都不是属于个人所有的，这个是僧团的特点。所以佛教的僧物呢，它有几种情况，比如说有十方僧物，就是一般来说是属于十方僧物啦。十方僧物也就是说你只要是出家人你都有一份，你离开这里的那这里的就跟你没关系的，那其他人进来你只要一脚踏入这个僧团，就是每一个僧团它的活动都有一个期，这叫结界呀，要一个界，就是一个界定一个活动的范围。那这个范围之内的出家人呢，有什么会议啊，有什么利益啊，那要干什么事啊，必须都要通知大家。那通知在佛教里面就是通过比如说打剑锤啊，打剑锤呢就是我们现在通过敲钟啊，通过打板啊，这个都是要敲剑锤的。如果你不通过敲剑锤，你偷偷摸摸把东西分掉，那你就是盗僧物，那罪过很重的。所以僧团在戒律这一方面它有一套非常明确的，那有的时候也要根据事主的发心而定，比如说僧团人家供养的东西啊，这里边有现前僧、常住、常住、十方常住、现前、现前、十方现前，比如说有的人他说我现在要供养的就是你们这个研究所的这个30个学生，这叫现前僧、现前的僧众，那只能就是给这些人。但是还有一种十方现前，我现在要供养的，只要你来的人，今天你在这里的人我都供养，那今天你只要是从其他寺庙来的都供养。那有的人说我只要供养就本寺的，我不供养其他地方来的，那就是本寺的才有。在这种处理上一方面还要遵照寺主的他的发心，这个也有关系的。那这个讲的就是关于这个利益这一块，其实这一块将来也可以写文章了，就是佛教对财务问题的处理啊之类的。利和同金，第三呢是见和同解，见就是思想统一。那我们佛教里边呢其实它也重视这种思想统一。那所谓思想统一是不是说以哪一个人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呢？思想统一呢就是把大家的思想都统一在佛法的政治政见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不是说以我为主你们大家都要跟我统一啊，或者我跟你们统一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见和，那包括像在僧团里面处理一些问题嘛，他也非常重视这个思想的统一，比如说处理哪一个人或者办哪一件事情就是要通过开会，开会就是要通过表决咯，结盟会议就是要通过表决咯。而且僧团的表决呢它是全体的，它不是像国外的那些议会啊，你只要超过半数以上啊你就可以通过了，僧团里面的表决它是要全体通过的，一个人不通过都不行。所以你要一个人要反对那就不行了，这结盟就不能成立了。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些捣蛋比丘怎么办呢？不过僧团呢对他们也有制裁的办法，你不通过我们就制裁你。也是有办法的，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你要让大家都同意啊也不太容易。所以在僧团里面有这个灭僧的制度，就是怎么样制裁那些比如说有一些捣蛋分子要夺35次。一个僧人啊在僧团里面可以享受35种待遇，这里包括啊
给别人说法的大意啊，
参加结盟会议的大意啊，甚至别人给你端水洗脚的权利啊，什么什么很多啦。但如果在你犯罪期间啊，这些权利你都没有了，给别人说法的权利都没有，参加会议的权利也没有，你参加没有资格参加的，是很有意思的。甚至跟别人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叫默病啊，大家都不跟你说话，就冷落你，孤立你，让你去反省。但僧团里面他的最多的制裁就是把你赶出僧团了，灭病了，那就是你犯了根本戒之后灭病，那一般就是反思啊。但僧团里面从来没有采用打人啊什么，没有，这个绝对是不如法的。所以啊，这里研究进去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些佛陀的这些规定啊，整个僧团的建构呢，它是一种非常民主的、平等的、自由的、清净的、和谐的、安乐的，而且整个这些建构呢，它都是为修行服务。就是我们佛陀啊，真是很有智慧。所以我们现在修行为什么总不容易修好啊？其实跟缺乏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系的。因为修行它还是要符合缘起法，也就是说要一个好的缘起啊，好的因缘啊，就是修道的真善缘啊，这个很重要。那你在一个不如法的环境里面，每天啊就是这个想法那个想法，这个妄想那个妄想，还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你的心就不稳定，都会给修行带来影响。以后我们这个研究所的学习呢，还是很重视戒律啊。上一次我们有说过，是以佛教制度史啊作为我们研究所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希望我们的同学将来有一些人发心来做这个事。这个是讲思想统一，力和同精，然后还有就是僧考，僧和同住。这个同住并不是说住在一个地方啊，我觉得带有点生活步调一致的味道，就是一些大众会议啊，该做什么大家要一致的去参加。考和无争，无争不是说不讨论法义，就带有那种嗔恨心似的在那里辩论长短啊。所以后面还有一句叫做义和同业，就是彼此之间啊都要带着一种欢喜心和感恩心。我们看到大家，我们都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修行，都是为了解脱，都是为了弘法，这里边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利益关系啊，相争，大家能走到一起，在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里，在修行，在学佛，所以应该大家彼此看到啊，内心都充满着一份法喜啊，而且有修行嘛，内心很平静，很欢喜，在一起啊，交流交流一些修行上的一些心得啊，体会呀、啊，地和同业，强于彼此都带着一份欢喜心来接触。那我们这里呢，每天大家看到的都是微笑，其乐也融融，要养成这样的一种心态，非常好嘞。这个就是讲六合。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提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一个叫理合和四合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这个六合啊，它有两个层面的合。一个就是四相上的和，就是僧团所建构的这种生活方式，使得大家呢能够共同的生活在一个非常和谐的一种状态中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理和，理呢就是佛法的在修行上所证到的这个真理呀、啊，就是法性。在这个上面，比如说你也证到真理的，我也证到真理的，在这上面啊，就是达到一种高度的统一的。那如果说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知道僧的最根本上的体是什么？它就是证的法性，就是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最高级的东西，就是这个法性。那如果证的法性呢，那你就是僧，而且不是一般的僧，而且你是贤圣僧，不是凡夫僧。这种和呢，还只是一种表面的和，没有在生命里边达到一种高度的统一。如果我们都证得法性的，在这里边你我啊，在法性上来说你我就是不二的，那种和谐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和谐。所以从理和的角度上来说呢，不仅仅出家人可以称为僧，如果在家居士你也证得圣意的， 你也一样可以称为生，你也一样可以称为生且。那么有的人他就抓住这一点啊、哦，在家即是也可以称为生且啊，而且还是行胜生啊，还不是一般的生啊，然后就把自己就当作是生且了，甚至就瞧不起出家人。这个在佛教界呢，长期也有这种现象。对这个问题呢，作为我们居士来说，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认识，就是说在家人称为僧伽，他的前提是什么？就是礼和，就是你必须要见到圣地啊，见到了啊，也就是说你的果位至少是在悉陀含果以上的，证得悉陀含果以上的，你才可以称为僧。如果你没有证得悉陀含果以上，你称自己是僧，我们在家居士也是僧伽的话呢，那你是在打大妄语，那是绝对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必须要很明确，因为经常都有一些这样的文章啊，在鼓动有一些居士啊，不知天高地厚嘞，就觉得啊，我们也是僧伽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而且他引净胜法师的这个话，我就跟你们念一念哈。但从行中道行现者正法的解脱来说，理和同证，在家与出家是平等的。白衣能理和同证，也可称为僧伽。而且凡是真实僧，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赞叹。反之，出家人如没有现者正的自觉，反不过是形式而已。那有的人呢，就引到这里为止了，下面他就不要了，他觉得这一段对他比较有用。他觉得这一段嘛，一下子就把他提到真实僧的味道。他说：“啊，我们是真实僧，你们反而还是形式僧啊，不如我们啊。”那下面还有啊，这个四合和理合本来是相待而又不相离的。这下面好像还没有进一步说了，就是关键还是这个前提要能理合同证，就是不能偏理，也不能偏事。在家居士呢，要称为僧伽呢，就是要理合同证。这个是最关键的一句话，最关键的一句话，能理和同证。如果不能理和同证，就没有资格称为僧伽。那相反的，出家人能理和同证，那当然不仅仅是凡夫僧，他更是真实僧、贤圣僧，在这个道理上是一样的。总算把这个佛法总论这一部分也讲完了。这次给你们讲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哈。我这个后面还有几个思考题，就是根据这一次讲课之后，第一部分就是细论的一部分嘛，有三个思考题。第一个呢，就是如何看待学术与信仰的问题；第二个呢，论正见在修学佛法中的重要性；第三个呢，如何通过佛法概论、二含要略来把握二含经的重要思想。这个是你们要思考的，这个是细论这一部分的思考题。第一部分的佛法总论里边呢，我也给大家就是论佛教的中道思想。第四呢，从佛法概论看什么是佛教。第五呢，论佛教与其他宗教的根本区别在哪里。第六呢，佛教与哲学、科学。第七，从阿含经看佛陀。第八，论以法奢身的意义。第九，从理和与事和论僧伽资格的论定。九大题目，你们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好好的结合起来思考思考。那下边呢，我们这个佛法概论啊，还有几个部分，就是第二部分是有情论，第三个部分呢世间论，第四个部分实践论。那从整体的学习上来说呢，我们这次也基本上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应该怎么样学习，怎么参考什么啊。我在这里也又给大家提了几点总要求，这里有四点总要求。第一点就是反复的精读研读佛法概论。第二点要求呢，就是组织听杨一文居士讲解的二含要略的录音带。第三点要求呢，就是以佛法概论为契机，以二含要略为线索，研读二含经的原点，深入思考佛法概论的每一个问题。第四点呢，就是参考一些近现代的有关二含的研究啊，专著论文啊，为学习佛法概论服务。反正佛法概论总的来说，我至少要给你们讲上三次，可能指导你们对佛法的一些基本问题啊， 都能够比较深刻的思考一下。因为我们开这个佛法概论课呢，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啊，通过佛法概论的学习，能够在佛法的知见上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将来呢，我们来的那些学者啊，他们爱怎么说啊，对你们都不会有影响，你们只会从他那里吸收到长处，对你们的思想观念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会把你们接引到哪里去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我们已经抓住佛法的根本了。边鼓再怎么敲啊，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通过这些学者的介绍啊，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讲一些内容啊，跟这些学者啊他们讲课呢，其实还是他会达到一种互补的效果。因为学者他们重视的是一个，比如说对一本著作啊，从他的学术史啊，从他的文献啊，不同的版本啊，纲领啊，什么会从这些方面，而这些方面我都不太重视的，那我呢只要从思想方面给你们来介绍。所以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你们对我的课听呢感兴趣，那对学者的课呢，你们一样也要认真的花功夫来去学习，对我们将来啊整个进一步研究佛学啊，弘扬佛法啊，现在这个基础啊都是不可少的。不要根据自己的情绪和先入为主的一些知见啊，觉得哦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哦这个对我修行没用，其实这个都是一种暂时的思想。我们既然研究所安排的这些课程啊，我们是从每一个学生从他的整体的成长以及从整个佛法的需要来设置的，对你们的学习啊，所有开设的这些课程啊，对你们的学习啊都是非常重要，不要因为一时的一些想法影响到你们整个成长。因为我们现在佛教呢还是需要快快的都培养出一些人才。